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要从诗篇第114篇看起，这篇诗是讲述神怎样引领他的百姓的，同样是以哈利路亚为开始，只是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出来。其实诗篇第113到118篇，很多人都称它为埃及人的赞美诗，这意思不是说由埃及人唱的，而是以色列人追溯在埃及的遭遇而向神所发出赞美的诗。他们通常会在月节、五旬节、祝棚节和奉献礼的时候所唱的，特别是在月节的期间，当他们欢乐庆祝的时候，都不会忘记唱这一些怀旧的歌。前面的112篇跟113篇都是赞美诗，一是赞美神为创造主，还有就是赞美神为救赎主。而114篇可以说是前面两篇的结合，是歌颂赞美神为创造的救赎主。全诗的目的就是要引人去赞美神。至于诗的内容，是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是他们怎样脱离了埃及的捆绑。好，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4篇第一节的经文。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民。当亚伯拉罕首次踏进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他是一个异乡客，但是神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永远为业。同时神又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下到埃及去，在那里他们要形成一个国。以色列国的开始是在埃及，而反闪族主义也是从埃及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受苦的情况和受逼迫的情形，以及在埃及所过的非人生活。后来神纪念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听他们的哀求，便眷顾他的子民，终于将他们救出埃及。这篇诗就是以旷野的行程作为开始，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4篇第二节的经文。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这里所讲的神的国度应该是一个会幕，一个圣所， 神原来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不单只是立位一个支派，乃是全民族都成为祭司，为全地服务。将来在千禧年国度中，以色列人仍然是担当这样的角色，他们要在地上的圣殿中任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4篇第三节，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以色列人不单过了红海，他们同时也过了约旦河。约书亚记第三章第13节到17节便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其中看见神大能的作为。经文说，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114篇第5节，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创造的神是红海的水分开，又是约旦河的水止住，这些全都是神迹，是神大能的作为，是人无法解释的。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神已经拯救他们脱离杀长子之灾，就是神降在埃及的第10个灾。以色列人蒙神指示，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以至于天使看见的时候，便越门而去，不杀害屋子里面的人。而约旦河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所要经过的，这可以说是救赎的两个阶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这是过去已经成就了的事。现在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叫我们不再受罪的捆锁，让我们可以有能力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将来他要把我们完完全全的从罪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这是还没有实现的事，是将来才实现的。但无论如何，过红海和过约旦河是我们得蒙救赎的两个阶段，都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14篇第7节跟第8节，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以色列人在月节的时候唱这首歌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可以让他们重温神往日对他们列祖所施的怜悯和所显的大能。下面的115篇也是称颂赞美神的， 因为神是跟外邦的偶像不同的，所以要将荣耀归给他。这一篇伟大的诗曾经是耶稣和门徒在楼房上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所唱过的。在这晚餐过后，耶稣还设立了圣餐。在这个晚上，耶稣和门徒有唱诗的时刻，相信都是唱一些赞美的诗。这篇诗的作者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似乎是有一个为庆祝同胞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人所写的。全篇诗可以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会众齐唱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利未人唱的，十二节到十八节又回到会众同唱。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而且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过去他们是背叛神，偏行己路，然而到大灾难期间，他们在受苦最深的时候就会想到神，呼求神。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一切都会伏在神以下。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气当中颂唱这一首诗，可以提醒他们神对他们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重要。可是一般人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却常常取笑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二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换句话说，你说他是你的神，为什么他不来解救你们呢？诗篇115篇第三节，我来读：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容许他们受苦，这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内的。以色列人必须接受神这样的安排。我们留意诗人怎样来辩护，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四节：以色列人的神是在天上的，他是创造者，他是个灵，不是人手所造的，但外邦人的神只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是用金和银所铸造出来的。接着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六节：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外邦人将他们的神造成好像人那样，不过他们虽然有各样的器官，但是他们不会使用，也不能使用，所以变成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味。好，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七节：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换句话说，外邦人的神是不能帮助他们的。先知以赛亚也对偶像有过非常生动而详尽的描述。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14到17节：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长养， 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当他把偶像造好以后，就把他带回城里。这里我们可以构想一幅图画，就是人带着他的神到处走，而不是神带着他行。这是多么可笑啊！然而我们的神却对我们说，我必领你，我必引导你。今天让我们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带着神走呢，还是神带领着我们走呢？对某些人来说，宗教是他们的包袱和重担，是他们要背着而行的。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取笑以色列人的神，现在利未人则回答那些取笑他们的人。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9节到11节。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有人问，我们该怎样回答那些无神主义者、物质主义者？我们对道德沦亡的人该怎么说？如果我们仍然寻求世俗主义的帮助，求助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我们肯定得不到答案，我们必然会失望而回。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不用理会那些，只要坚定地信靠神就是了。在今天无神论、物质主义等高涨的环境中，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坚定地信靠神。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仍然要全心地信赖他，安息于他，亲近他，将重担忧虑卸给他，我们的心就可以得着平静安稳。从第12节开始，又回到会众齐唱的部分，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5篇第12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今天神也要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教会、朋友等等，只要我们肯转向他。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他永不会忘记我们。虽然我们很渺小，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们，可是神却知道我们，并且爱我们，这真是最宝贵的。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有时候我们会失落自我，我们只是教会中的一员，只是社会的一份子，只是某个公司里的一名职员，只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个人的地位不是那么样的重要。可是神却看重我们，他不是看我们只是一份子，他乃是看我们是人，是一个他所创造、他所宝贵的人。因此，让我们一同来信靠他。 接下去我们读诗篇115篇第13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他，一是拒绝他。两个选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信神的人必然是蒙福的。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15篇14跟15两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神就是造物的主。我们再读第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很明显的，神不是要人住在月球上面，地球才是神为人预备的居所。好，接着我们读诗篇115篇第17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当赞美神，这是我们当做的事。好，最后让我们读诗篇第115篇第18节的经文，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赞美他直到永远。不管你是属于什么宗派的信徒，或者是长老会，或者是宣道会，或者是其他，都是一样要赞美神。赞美神是不分国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级的。因此，让我们学习敞开我们的心灵，高声地赞美他，多亲近他，与他说话，这对我们的灵性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至于下面的116篇，可以说是一首爱的歌，因为神消灭了死亡，这篇诗深得广大信徒的喜爱，也使许多的信徒得着帮助。有人说，这篇诗的伟大简直可以比美诗篇第23篇。这篇诗是一篇感恩的诗，当人在困苦中恳求神的时候，神就垂听人的祷告，施以怜悯。因此诗人从心底发出了对神的爱和赞美，我们读的时候也必然会对诗人的感受产生共鸣。现在让我先把这一篇诗，就是116篇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读过一次，明天我再详细的讲解。这里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我们来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诗人从灵里的感受所写出来的这些美妙的诗歌， 让我们大大的得到帮助，或是安慰，或是鼓励，或是警戒。主啊，谢谢您，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不像世人用人手所造的那些偶像，所雕刻出来的，所铸造出来的。主啊，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求告你，你就应允我们，你就拯救我们。真的像诗人说的，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叫我们的脚不至于跌倒。愿主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之中，求主眷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来信。